对不对？你假如说世界小姐啊，世界健美先生，他那个第一就是永远是就近性的、兼顾性的第一。我跟你讲，那么怎么样？为什么第一名他的各项的评分有时候还不是第一名，对不对？你想就好了。我们凡夫众生的分别跟我们宿世的习气是绝对绝对相关，还有跟缘也是脱不了关系。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讲到这个缘字跟分别执着性，我在这个地方还是要跟大家稍微强调一下。假如在学校里面有一个行政的工作，我最不敢去尝试是什么，就是评鉴当口试委员。比方说我们学校现在缺了一个比方说我们现在学校缺了一个讲师甚至于是副教授假如系主任呢要我们去当这个评审或者是说像高中一样某一科目的科那一科比方说英文科 OK 英文科现在缺了一个我们不要讲代课教师我们不要讲那个正式教师，我们讲代课教师就好了缺了一个代课教师呢，英文科代课教师，代课教师是任期是一年，假如你考上的话，一个代课教师我相信我这句话讲出来，我相信网络旁一定有很多他也会眼眶红的，因为他就是这么残忍。一个代课教师的缺只要在网络上一公告，代课代课教师缺，我告诉你，200多个人来报名，200多人的报名的话，现在正式教师比方说那个代课教师，他本身还要有一个正式教师的资格，才能够参加代课教师的考试好，你像那个代课教师，他考。比方说他在大学里面他没有修教育学分也不行他修了教育学分之后是不是还要一个资格考，对不对？好 OK， 你这个考完以后还要去县市考呢，而且比方说我现在是比方说了比方说我们这个班长我们班长他是这个台北市的一个某一个国中的一个校长我们的这个陈美善牧的这个师兄，他是一个台中某一个高中的校长。好，你想想看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台中，叫做同时同一个科目都举办正式的话，我告诉你，我是不是会失掉机会？我到台中，可能台北方面我就没有办法去考，对不对？我到台北，可能台中我就没有办法去考，这个就是一个思路了。第一个思路是怎么样？你考你本身有资格考你已经就是说你已经有这个老师的资格去考，你还要参加各个县市里面的一个会考呢，还要去参加考呢，考完之后还要再怎么样，还要有一关，那一关是最残忍的呢。我为什么称为最残忍？因为众生的执着相不一样这是变是什么口试对不对？你笔试几乎相差都是很些微为什么我害怕当口试官？为什么我怕？为什么？因为我对自己不放心。假如我们学佛者都知道比方说呢有的人他这个外表的长相跟我比较投缘，对不对？这个分数会怎么样？假如他那个考官他没有学佛的话，他一定会说我欣赏某人不犯法嘛，对不对？而且只要你欣赏他，我跟你他讲的每一句话 OK， 你都是什么的都是 yes 的，对不对？你有时候你口官问问题对方答不出来，他还会在提示的，对不对？我讲这个话，我是替很多人把这个心声讲出来假如跟他不投缘的，他老在问第二次比方说有个考官他比方说个考官这个是实际问题啦，有一个考官问现在的学生当然资质都不一样现在虽然是没有牛头班，但是假如万一你被录取了，你分发到牛头班，你的心态的感觉是如何？那这个你那个考生那应考的这一些未来的老师对不对？他被你这么一问你他是不是心里面还要再过滤一下，不能讲错话对不对？他不能讲说为什么要把我封号在牛头班 嗯，不可能问，真的是考官在问你啊，不是你问考官啊，对不对？那假如他利用要问考官的这个机会，短暂的机会里面，他赶快整理一下思绪，他会说，他会跟考官讲说，对不起啊、这个啊、这个老师，能不能把刚才那句话再让我再听一次？好，他课讲话很可爱，那个考官一定会说，你没听清楚吗？哪个地方不清楚？他就问这样啊、哦，哦，那假如比较投缘的话，考官会可能会怎么这样问呢、啊？牛头班跟资优班的区别，你有没有办法讲出你的心境呢、啊？你看，这是不是天壤之别，对不对啊？对不对？一个就是已经怎么替他引出一个话题。那我就是对自己不放心。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会收那个 under table money 的钱呐、啊，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万一现在来的这一个应考生，我就是跟他有结这个善缘也好，恶缘也好，就是在我这个笔尖下，要是是不是结好缘？比方说像我们陈美善博师兄，一看就让人家觉得怎么样，心很凉很清净，一看怎么看就是好像怎么顺眼，本来要打81的，结果那个一再稍微出头一点变成87了，对不对啊？本来打83的啊，结果我来看一下，83危险哦，对不对？83危险哦，要是旁边的这些委员再多扣了几分不行，3我总不能再用修正意刷掉啊，不行，3我再把它左边的3，那是不是88？对自己不放心就是这样，因为数次觉得善缘，也许这一次他我们见到他之后，无形当就是一个续缘，但是我就是害怕说，就是因为这个续缘，就是因为我们的一分执着，我们的无明怎么样，这一位老师要是进来之后，他没，我们不能说他不好，而是说刚好我们选中的并不是最好，我们这样子讲、哦、才不会伤人的心嘛，对不对、哦、好，那么我们所选的不是应考当中是最好的，那你会不会觉得 你有一个罪恶感，对不对？因为教育是百年树人啊，对不对？要千万记住、哦、我们也是希望，假如当家长的总是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在一个怎么样啊，松跟严很能够答应，很能够搭调的这一个老师的调教之下，教出你孩子的这个潜在能力，对不对、哦、那万一我们选中的是那个模棱两可，而且是2013年的林黛玉型的老师，你说怎么办，对不对、你说怎么办、哦啊、所以我最害怕就是这一关。所以每一次假如有这个音乐要当口试官，我绝对会推迟掉，真的是对自己不放心，真的是对自己不放心。我们学佛者就知道，我们学佛者就知道，因为你的一念执着有时候会误人家的大事，对不对、哦、要千万记住这一点、哦、你假如你认为说，哎，我是公正无私的，谁敢讲这一句话？你真正的说你是最公正无私的吗？你凭哪一个水平点证明你是绝对公正无私的，对不对？因为人都是怎么样，人都是有分别心，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是意识心在作祟，对不对？那意识心就是牵扯到怎么样，我们的无明，我们的习气，对不对？一般我们所讲的观念，我们的概念，什么的意识心，我认为，我想，我以为啊，这个就是意识心嘛，对不对啊？所以说通常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人家有人讲啊，根本好修行，为什么？因为他面对许多的大众，面对许多的大众啊，所以说啊，假如您对您的判断，您对你的果决性，你认为你是100%零缺点，我告诉你，你真的是在打大妄语。 除非你是已经明心见性的圣者，但是明心见性的圣者啊、哦，已经开悟的圣者，对不对？他对于众生，他有什么样啊？有宿命名呢、啊？他知道啊，他更不敢去当了，更不敢去当口试官，对不对？哦，他知道众生的啊，这个过去什么因缘啊，这一世要修什么法门啊，啊，未来他又是如何？啊，了知啊，有一个究竟之后，更是怎么样啊？不晓得应该怎么样，很难以下手。哦，所以我最怕的就是这一点，最怕就是这一点。哦，也就是怕说啊，也许啊，我们啊，这个断送了人家的一个前途。哦，这很怕哦。而且这个老师跟你的这个因缘性一个段落，他对以后的学生，那个才是重点呢，对不对？哦，因为知道吗？实教是以身教最主要，我们是要注意这一点。哦，啊，所以说目前现在已经又接近考试了，又接近大考，啊，接近大考，所以说现在的学生呢，真是老实讲是很苦了。都是还是很苦。现在的小孩也能弄工，哎，现在的小孩子进科苗，我倒不认为，光是这个外界的这个诱因，就大大的胜过前十年，前十年又大大的诱因又胜过再前十年，所以现在的小孩，我跟你讲，现在的小孩子哈、哦，伶牙俐齿。哇、哦，这不得了，非常的，我们当然不能用世故这两个字的，就他讲起话来哦，有时候我跟你讲，你不进就你都有骗你呢。现在的小孩子，哇，他讲起话来，他都会看你的脸色讲话，不得了了，哦，对不对？所以说呢，嗯，当然啊，也有啊非常。啊，这个很诚实性的，一般我们讲就是说啊，这个很踏实的，哦，也有那种老实的小孩，也有，哦，啊，所以说，在这个凡夫众生，他这个执着性里面，你自己造业不打紧，有时候会因为你这个关卡，在影响其他众生的这一个，他的这个觉性，那这个真的是。可以讲说这个因果哈，你付得起吗？哦，所以要注意这一点，要注意这一点。好，尤其是啊、公司的老板，我们这边应该有，我们学院这么多，应该我相信也有公司的老板，甚至是某一个团体啊正于啊这个众生结法缘的，也大有人在。千万记住，你讲的法，假如你。没有一善知识，或者是大善知识，或者是圣知识，圣知识不是说圣人啊，不是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善知识，他的一句话，他有时候会怎么样，会让你怎么样恍然大悟。假如你不是明心见性，最好你在。诠释任何经典怎么样了？最好是怎么样？要依法不依人。你不要以为现在外界了哈、哦，现在外界很多都是借着某一种物象，或者是说某一种因缘，他说就可以让人家怎么样哦，得到啊某些神通。我告诉你，我已经讲过好几次，哈、啊，真正的神通。就是把你自己的烦恼弄通，那个才是真正的神通。哦，神通若是可求，你能求，他人亦可求，对不对？什么叫做神通？就是说你不被外界的任何一物一境所障碍，而完全都是你的清净自信的大用现前，那个就是神通。不然你以为什么叫做神通，对不对？我们人不被外物外境，甚至于你内心的法尘所执着所束缚，一般就是说连住哈， 我告诉你，那要有相当的因缘，那要有相当的因缘。学佛最忌讳的就是你看了几部经典，圣地你要断章取义，你向他人不是请法，而是问难方式。我告诉你，你有过失，你有过失。经典啊，是诸佛菩萨之言语，他们的智慧，对不对啊？佛不妄语，不狂语，对不对？哦，那假如你用法是在虔诚当中来求，啊，你问出你的迷茫点，问出你应该修行上所遇到的障碍，那是绝对可以的，那是值得赞叹的。哦，所以你动不动，不要动不动啊，就人家认为啊，我以为啊，你们都不对。我告诉你，毕竟空性里面哪里有所谓的对跟不对？那是因为你掀起一个你对，你是，那你是，那一定是他非嘛，对不对？所以毕竟空性里面，它是离什么？离是，离非，离善，离恶。离喜怒哀乐，更是离圣跟凡。我们毕竟空气里面哪里有安立一个圣跟凡？好，没有的，它是一尘不染，而且是毕竟平等空性。何为毕竟？何为究竟平等空性？所有一切相皆是虚妄，都是生灭法。生灭法为什么不实？因为它有增有减，有来有去，所以生灭法是怎么样？不实在的，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体性啊。好，那你说根性跟外面成的这个成性，你可以这样子，你可以做一个这一种的实验，因为我刚才已经做过后，这个两个手相及，可以测出我们的意识心，也可以测出因缘果，这个我都做这个实验都做过了。那现在你想想看，我们的根性，它不出我们的六根面对外层的当下的那一个刹那，那个第一个刹那，对不对？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意识心，我们的第六识跟外层啊，它掌控外层，掌控前五层非常的快。我已经讲过了，对不对？比方说我已经看到班长啊，马上班长啊，就他是哦，我们这个讲堂里面哦，他的班长哦，然后一看就知道哦，他做过，我以前做过大老板，对不对？那你说对不对？那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师兄看过去，不用人家介绍啊啊哦，慈眉善目师兄坐在最后头，对不对？我们那个意识概念里面，它马上就进入，比电脑还快，对不对？好，那你说有人讲说，哎呀，那个慈眉善目师兄，只是你认为啦，哇、哦，他做人之严厉啊，怎么样怎么样？哎，有原则啊，对不对？有原则啊，对不对？我们人不能够像软绵糖一样啊，对不对？什么事情都说 yes yes， 其实内心怎么样？哦。怎么样？内心的心态，对，强强棍，为什么？因为他怕得罪人。那这样的话，你不是口是心非吗？对不对？哦，那就握住下来的话，哦，现在有很多这种什么什么流什么流哈、哦。当然我现在不是讲 cancer 了哈、哦，那个都是握住来的，积压情绪的积压，一直的压抑自己，变成似是而非，搞不清楚状况。他因为什么呀？又要配合外界的环境、哦、又要配合自己的习气，对不对？然后呢，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又这个管道方面没有所谓的正法的辅助，哪一个不病？哪一个不病？对不对、哦、所以说啊，这个问题呀、啊哦，假如探究下去的话，那真是有很大的问题要探讨，而且是现在在教育界，在教育工作岗位的人，好、哦，你要教学生，最起码这个心理学方面，你本身要有最相当相当的认知。假如呢，不管任何一个宗教，我们不能够讲说啊，你不是佛教的，就是邪门歪道，不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应该有这个概念，这个是不对的。哦，什么叫做邪教？ 心外求法，认为心外有法可得，宇宙万法皆是可得之相，这个才是邪魔外道，这个才是邪魔外道。我们是这样子讲，不能说我是佛教，那讲基督教就是邪魔外教、天主教，对不对？不能够这样讲的，不能够这样子讲。心外攀缘一切法，认为有一法可得，把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毕竟空性的离体的这个大用啊，跟圆满宇宙的万法隔绝了，那这个就是心外求法。要心外求法，宇宙万法都是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所显现的啊，对不对？那你怎么可以讲说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对外界是究竟万法平等的？为什么？因为他都知道是生灭不可得，生灭就是有增减，生灭就是有增减有来去啊，对不对？我们刚才做的那个实验，六根攀缘于六尘，对不对？好，那你认为说怎么会有这个，怎么不会有意识心产生啊？因为有的学员迟到，我们现在再做一次实验，好，现在把你的左手举起来，对啊，网络的朋友你可以去找朋友再做一次，好，把你的右手举起来，好，现在你们先暂时不要去讲管这个因缘果，好，你现在心想我要击掌，发出掌声，好，两掌相击，用力，好，你们听到什么？有音声，对不对？好，那么呢，你想想看，音声，好，暂时把手放下，你这个音声是不是两掌相击之后所产生的果？声音就是果嘛，对不对？那假如以果来讲，你的两掌，左掌跟右掌，是不是就是发出音声的音？好，那什么叫做缘呢？缘就是两掌相击的那一刹那，但是两掌相击的那一刹那，是不是也要借着你的意识概念里面说，啊，我要击掌，我要鼓掌，嘿，对不对？对不对？我要赞叹某一个人，所以你这个意识心一起之后，所以你会击掌，击掌就是借着两手之音，你的意识心一起之后相击，这个就是缘，那掌声就是果。哦，这个很重要哦。好，那你说，那你说，我们再来做一个实验，哦，这个很重要啊。刚才虽然做过，你这次再 copy 一次啊，你就可以更了知。哦，我们的六根攀缘六尘的时候，当我们的六根六尘攀缘互相缘起的时候，所产生的意识心，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是毕竟空性的离体，它没有增没有减，它不会随着你的意识性有所增加啊，也有所增也有所减少。好，我们来比喻，我们现在将你周围的虚空性，我们比喻为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你的左手啊，代表我们的六根，右手代表六尘。好，相及时候呢，是代表他们互相攀缘。啊，那个音声就是产生我们的六四心。好，来，请举双手。好，现在是六根六尘，你在还没有有意识心、有无明起的时候，掌怎么样？掌归掌，对不对？它本身就是因缘生法，对不对？好，它也是不动的啊，尘归尘啊，对不对？六根是六根啊。好，那现在六根攀缘六尘，好，请击掌攀缘，对，所产生的那个声音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啊，就是我们的六识心啊，对不对？好，那既然我们的六识心产生，好，请手请放下，你认为你周围的虚空有增加吗？没有。有没有去减少？也没有。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有这个很科学化的很切实的这个实验里面呢，就可以让学佛者了知，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们的根性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不管你六识心 啊，不管你六根跟攀岩六层，你如何的这个执着攀岩，但是我们的清净自性，也就是我们的根性，还是怎么样，是本质如如不动的，是你起的那个意识心，你连住湛然之体，你连住湛然之体，要注意哦。所以女众，女众要注意，女众是因为体质，天生体质就是比男众稍微弱一点哦，所以女众的情感会比较敏感。什么事情一般所说的比较看不透，比较看不透。为什么？因为他一个人的执着，他的女众有一个母爱的一个魔卡，一个楷模，就是说他希望他周围他所认识的人，不管是一等亲二等亲，他总是希望他们绝对的平安，绝对的平安啊，绝对的成功。女众是这样。哦，那男众因为他在外，他要面对的一切，胜者生存，败者会被淘汰，所以他是不是会面对外界的一切的社会百态，做一个很深层的一个竞争，所以男众的肩膀压力也大。哦，他所看到的是竞争之一面，那女众所看到的是柔和，希望无恙无灾啊，圆满的一面啊，所以你想想看，是不是各自肩上都有很大的压力在啊？而且是女众哦，还有女众有一个，你说她可爱，又有时候又不是很可爱的一点是怎么样？凡事有时候都是口是心非。光是这个口是心非啊，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例子，我们用我们当然不能说每一个人都这样啊，我们现在举个小例子啊，比方说叫阿嬷级的或是阿祖级的齁，他有时候呢这个人骂孩子，是不是前面都会有一个词，那后面再怎么样后面我们不要讲得太明显齁，齁这个齁，要消音啦齁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是不是真正的要让孩子死啊？我请问你，不可能的事，但是他就口头禅就出来了，齁，好，那我不是已经举过一次例子，就是这个可能在十几年前，在高雄旗津就发生这个事情，三个兄弟去游泳，因为他是单亲，齁，三个兄弟去游泳，结果两个怎么样啊？永远在潜水，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啊，一个回来，啊，他阿嬷最痛心最难过，他说他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为什么？因为三个孙儿啊跟他要零用钱的时候，他有用这种口头禅的方式，哦，对不对？他的话还是跟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个这个诅咒孩子，其实他不是有心，他是口头禅啊，他变成怎么样呢？所以孩子是不是那个时候出去没有回来，三个出去就真的两个听到的话都没有回来啊，对不对啊？就一个回来，所以那个阿嬷她当时知道这种噩耗之后，整个人都傻了，好久没掉一滴眼泪，那个才可怕哦。我们人假如遇到这个哀伤，或是遇到突如其来的这个打劫的时候，有时候会哭啊会怎么样？这个还有得救哦。要是都静悄悄，那个很可怕呢，那个会崩溃的哦，是不是？好，哦，啊，所以说，我们在处理任何一件事件的时候，好，哦，我们都要了知，凡夫众生有时候他会这么样的无理取闹，那个跟他宿世的习气，绝对绝对的再绝对是息息相关。所以为什么啊，诸佛菩萨会怜悯众生，即使是二圣人，这是二圣人，他是小圣的，对不对？他怎么样？他还是怎么样？站在诸佛菩萨的这个角度来讲，他还是在怜悯，怜悯他怎么样？没有办法得究竟义，没有办法得究竟义。哦，那我们一定要知道，学佛是在于悟，不是在于知，更不是在于怎么样明白明了。我们那个明白明了，就是以怎么来讲，比方说啊，老师在教小学生啊，一加二等于多少，小朋友说三啊，知道了吗？好，知道。 我们是这样子问啊，其实以及我们究竟佛法来讲，一加一是多少？再怎么加还是等于多少？还是等于零啊，对不对？毕竟空性的离体嘛。啊，但是你假如在考卷上，对不对？老师出题目啊，一加十等于多少？你假如写一个零，我跟你讲，那个只有师父他会给你打100分啊，对不对？老师会问你，你手指头伸出来啊，一好。啊，死没有办法伸了嘛，因为伸出来就手指头全部都伸出来了，你总不能够扳脚趾头，对不对？啊，他就用十个石头，啊，你算算看有多少啊？一加十就是等于11，这个是站在学问上是这样啊，对不对？啊，你假如真的是，假如是有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来讲哦，我们这边有一个真的是小小菩萨的不得了的，哦，这不得了，我不晓得，等一下问他会怎么答，嗯。一加一多少？二，对，他对啊，你不能说他不对啊，对不对？啊，假如妈妈说，啊，假如站在啊佛法的角度来讲啊，你常常听啊老师讲哦，万法毕竟空啊，一切法都是生灭法，不实在的，那么一加一多少啊？他不答了，就是对了。他已经刚才知道怎么样，刚才那个一那个二是不对的，那个答案是不对的，所以你看不得了啊，真的是不得了，这是佛门的龙象啊。他对着你，他说老师你为什么还在问呢？因为我已经知道刚才那个答案不对啦，对不对？所以说哈，我们这个学佛你没有术士的善根，你光是要进到我们这个讲堂来就是不可能，不可能哦，而且学佛的悟性跟你学佛的时间的长短是不是说绝对性的，不是说绝对性的啊，而且我也敢啊，我敢这样子来下定论哦，我们在座的诸位居士大德都是修累劫世来才有办法来跟我们楞严经结法缘，楞严经是何等的深奥，这何等的深奥，你这个因缘你有办法进来就是楞严经，那是不得了的，不得了啊，真的是我老是不晓得要用什么样的赞叹法门来赞叹你们，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我们学佛者不打妄语，甚至于我有时候会讲，甚至于每遇到一段经文诠释图档，我都在想，想了又在想，想了又在想，我要如何用最浅易的文字，最就近的这一个，当然我不能讲说就近是所谓的第一义谛，就是说如何用文字图档能够让众生能够契入那个义理，久而久之自然而然那第一义谛就呈现在前。我常常在想，因为我当然会讲我懂的啦，我知道了啦，对不对？但是我知道我懂，那不是就近啦，那不是究竟哦，要千万记住。所以有人说应机气机气理，就是这个意思哦。假如呢我们大众啊，你有因缘啊，与啊你跟你有缘的这个信众结法缘的时候，千万记住，句句我们都要依法不依人，依法依什么法？就是第一义谛空为法啊。那这个法是诸佛菩萨他们的智慧，你不是开悟的圣者，最好你不要用自己的意识概念去诠释它，那个会怎么样？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你讲任何的一个名相啊，任何的一个注解，任何的诠释，你都是要以心性的妙用，以心性为出发点才可以啊，不能够讲模棱两可啊！你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啊！你真正要达到无所不知，什么才是 无所不知？你没有明心见性，你没有了后万法之毕竟空性，你没有那个正量，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的，你一定会被某一些的名相或者是那个理所怎么样所控制住，所障碍住，一般就是所说的所障碍住啊，因为你并非明心见性的圣者啊，所以你只要自己用自己的意思讲，我告诉你，你会后来会吃螺丝的， 吃螺丝不是吃官司哦，要给听清楚哦，对不对？哦，你这个讲你会段落的，你会段落的，对不对？哦，比方说，假如有问你，假如有人问你说，哎，那个见金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见分？你要跟他讲，以就近法来讲，没有所谓的见分，也没有所谓的见金，那个是因为站在有无明的角度，是妄所产生出来的一念无明，就是生相无明所产生出来的妄那个影子，你就用见分、见金、啊、相分这样子跟众生啊，这解法也慢慢慢慢慢慢诠释它。哦，对，因为我们在如来藏妙真如性，它甚凡都不安立，哪里还有安立有一个见分跟相分，对不对？要注意这一点，要注意这一点。学佛者，你要依法不依人，以诸佛菩萨的般若智慧啊，来跟众生结法缘。你不要依你自己的意识，你更不能以偏概全，不能说你看了几部经典啊，你看了几个诠释，这个诠释注解有时候是会害人不浅的，会害人不浅的。因为有的人哈，他所这个我所诠释出来的，他是以他自己的论点为论点，哦，那真的是阿弥陀佛呢，我要注意。哦，要注意。所以我们很庆幸，我们说实在哈，我们真的是有时候不得不赞叹我们自己的这个因缘哈，我们有这个因缘来接触我们的楞严经哈，真的是以老师的角度来讲，当然没有所谓的学员跟老师，没有，我只是认为说，哎，大家有这个因缘啊，共聚一堂，大家互相来探究，互相来探究。哦，那今天呢，我们暂时讲这个，我们休息几分钟，我们接下来 要来讲，好，接下来来讲，我们现在讲的是鼻根。哦，刚才我所讲的有好几个图档，哦，假如在网路旁这个因缘啊还不是很成熟很具足的话，你们可以看图档跟文字的说明哈，再慢慢慢慢慢慢就可以契入，不要急。哦，不要急。